今天为大家播讲的这篇文章摘选自《观念的水位》这本书，书的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。文章登载在2024年4月9日微信公众号第一哲学家，由主播如梦2017为您播讲。一起来分享文章的详细内容。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，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。谈话期间，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：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、教学量、基本工资、外出讲课工资、评职称规则、项目申请、五年考核。我突然两眼一抹黑，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吗？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，总有一种冲动，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了。那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 Jack Nicholson 演的《飞越疯人院》，我看得津津有味，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，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。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《疯狂与文明》，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他做注脚。今天我突然觉得，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，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。我不喜欢学术圈子，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。这一点美国、中国都差不多，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，重要的是标准化。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，无非就是几道工序。第一，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，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。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，退休工厂闹示威，官员很腐败，农民闹上访，乡镇企业不行了。第二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，字儿码齐，行分对，历史弄一张，现状弄两张，前景弄一张。第三，加点理论的佐料，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，这些材料说明了。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，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。前年A 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，去年 B 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，今年 C 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，后年 D 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。有用没用，有用没用，有用没用，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。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，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，什么此在啊、现代性啊、罗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。第四，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，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论，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 paper 出书评职称当专家。比如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，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五名了。他研究安源大罢工，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 LLM， 但是后来因为 ZZ 原因修正成了 MLL。 这似乎也没错，但是范德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 N 万，弄出一本书 N 个论文吗？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，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，就是骚。在我眼里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，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，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，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，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。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的平庸这个水平上。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，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。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，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，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，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，正如哈佛文学博士、斯坦福社会学博士、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，对于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、敏感性、洞察力、才华，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。